感谢主，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若歌教会走过45年蒙恩的日子。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恳求圣灵，你带领我们每一天与神同行，让我们做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若歌教会在神的恩典中，我们走过了45年的这样的日子，从最初的若歌学生查经班，到若歌教会，到我们现在成为超过1000人的这样一个教会。你要问为什么教会可以如此的成长，那我们新堂我们正门对面的柱子上有8个字就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正如召会牧师刚刚带我们所读过的圣经，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保罗是在讲教会，所以我们若歌教会也是建造在耶稣基督这样一块基石上，他是若歌教会的主，我们一切都遵他而行。这也是我们若歌教会我们之所以能够成长，能够被神祝福，这唯一的秘诀。在紧接着在以弗所书4章1到6节，那里面列了8个一，下一章哈，列了8个一，告诉我们教会因着一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我们可以同有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教会合一的基础。紧接着在7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在这节经文里面有2个恩，有2个恩字，原文呢确实用了2个不同的字。第一个恩，中文常常我们翻译成恩典或者是恩惠，咱们新堂 Cherish Chapel 恩惠堂也是从这个字而来。那么第二个恩呢，原文的意思是礼物的意思，虽然中文和合本在这里面译成恩赐，它就是指着恩典的赐予，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而讲，是一个有很广泛意思的这样的意思，它不是单单指着基督徒服侍教会的那种属灵的恩赐，就是那种神所赐的能力因为后者常常用的圣经里面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字所以呢这一节我们直接把它译为神赐给人的礼物，或者说是基督照着按照基督照他所量的他赐给我们的礼物是更恰当所以基督以他难以测度的智慧，他赐给我们每个信徒最适合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来讲是最好的也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这里面呢就带出了一个多元的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教会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把多元与合一我们有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的这样一个处理，才能够蒙神的赐福，我们教会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当然这里面的合一不是指着人与人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是那样的不是指着那个，而是我们是 都以耶稣基督为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标准。我们基督徒首先与基督我们合一，就是我们按照他的标准而成为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信徒之间才能合一啊。所以合一的跟这个基础是我们与基督啊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在今年啊六月份，我去加州去北美华神啊，我去上一门课啊，是灵命塑造的一门课。在呀、第四天啊，在第四天的这个课上，我们的老师他啊参考了一本书叫《属灵传统礼赞》啊，那么他讲解了2000年来在、新约教会啊属灵的这个传统。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富士德，是贵格会的一个背景哈。那我们知道贵格会他们的聚会是非常，他们注重圣灵的感动啊，圣灵不感动你就不要发声，圣灵不感动你就不要祷告啊，所以这是贵格会。那么他们在生活上，他们也是严格的按照字面啊，圣经的这个字面的意思，他们去实行这个圣经的教训啊，所以有啊，那当然他们也有，他们贵格会之间也有一些啊，他们自己的一些本身的一个区别哈、啊。但是那种特别特别贵格会的，比如就像我们在宾州哈、啊，宾州大家可能都去过这个阿米什这个社区哈、啊，他们就是这个贵格会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富士德啊，他早年呢，他曾经写过《属灵操练礼赞》。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本书啊，影响了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灵命塑造这一本书啊。那今天我分享的这本《属灵传统礼赞》啊，它一共呢有7章，第一章开宗明义就是效法基督，将基督徒灵命的塑造它的这个根源啊，这个源头指向耶稣基督啊，不是人创造的方法，人想出来的方法，是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所以呢，这样一种效法基督的这种属灵的操练，那么渐渐就形成了这种教会特有的这样一种属灵的传统。而教会的这种属灵的传统，一个教会的属灵的传统又会反过来啊，影响到一个教会具体的这样一个运作，教会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所以呢，我现在按照这本书中归纳的哈，他说有六种属灵的传统，那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要点哈，盼望呢对大家理解这个教会这种多元的传统有一些启发和帮助。我们今天啊，这个基督新教哈、啊，我们有很多的宗，有很多的派哈、啊，那么也与偏重于某一些属灵传统，而忽略甚至弃绝其他的这些传统，和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那么第一种是静观传统哈、啊，那么教会的这个静观传统啊，它是从基督充满祷告生命啊，祷告的这个生命而来的。那么这个耶稣啊，耶稣基督与父神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他是从这种啊阿爸父啊，他称呼父是阿爸父，从这个称呼以及耶稣基督他各样的祷告都记在福音书里面，他显明了出来啊，有整夜的祷告、上山的祷告、进食的祷告、退到旷野的祷告，还有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在最后晚餐的祷告，以及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祷告可能没有完全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哈，主耶稣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祷告。那么这种所谓的静观传统哈，我们也可以称为内室的操练。这种传统呢，它就是非常注重与神独处啊，借着祷告与神啊亲密的这个相交，它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我们超越这种理性的这样一个思维啊，我们单纯以信心啊来迎接我们的神，来经历我们的神啊。所以这种操练呢，是基督徒他重视祷告，他渴望祷告， 但为了弥补这样一种传统容易导致的这种个人主义啊，还有这种所谓的这种神秘主义，除了个人与神这种独处式的灵修啊之外呢，那么如果你有几位啊属灵的这种伙伴啊组成的一种小小组，大家在一起灵修啊，也是一种很好的平衡啊。我现在有一个小见证啊，我知道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小组啊，一个小组的祷告，他们是以几个姐妹为主，也有弟兄参加，一共呢就几个人啊，就几个人。他们是从疫情中他们就开始了啊，通过这个 Zoom 啊，在网上，他们每天早晨5点钟啊，他说有一首诗歌叫《中国的早晨5点钟》，他说我们也要早晨5点钟，我们开始祷告。他们至少每天早晨要祷告2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大家一起唱诗，一起这种导读这个圣经的经文。当然，他们最多的时候，他们就是祷告啊，他们为个人祷告，为家庭，为教会啊，为我们约哥教会，为神的国度啊来祷告啊。我们还有个小见证，那么约哥学生查经班啊，为了迎接今年的这个新学期啊，新生啊，他们从8月份开始，他们每个周六上午，他们到啊 Rutgers， 他们这个中部有4个学区哈、啊，他们围绕着这个校园，他们边走边去祷告啊，为校园祷告哈、啊，为这个校园的这个福音啊来祷告。那这两张照片就是他们啊上一周在 Cook Douglas 这个 campus。他们去祷告，他们先一起唱诗敬拜，然后人多啊，这一次人比较多一点，所以他们就兵分两路，然后他们就围绕着校园哈、啊，美丽的校园，他们就一边走路，他们就一边祷告哈、啊，非常非常的美。好，那么第二种啊，叫做圣洁的传统，教会圣洁的这个传统呢，是从基督充满美德，基督充满圣洁的这样一个生命而来的，啊，不是人发明的，是从基督圣洁的生命啊，这样我们去操练啊，以至于啊形成这种教会圣洁的传统。那么耶稣基督他在旷野40天，他拒绝了这种经济，然后宗教，然后政治啊这三大试探。人如果有圣洁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对试探做出这种合宜的这样的反应啊，就像主耶稣这样。那么教会圣洁的这个传统，它注重致死罪的这样一个重要性。一方面呢，是我们仰望十字架，仰望基督的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罪。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操练这种属灵的品格啊。那么核心呢，就是9重，当我们面对困境时，我们的这种习惯性的这样的一种反应模式啊，就说不是我们本性，我们遇到批评我们会发怒啊，遇到拒绝我们会难过，或者我们会有这种啊不好的这个，而是我们操练一种从神来的，这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习惯性的我们就出来的这样一种反应。那么这样的一种9重的这样一种反应哈，我们生活实际上圣经已经给我们列的非常的这个已经给我们列好了哈，就是仁爱、喜乐，如果你能背下来你就跟我一起讲哈，仁爱、喜乐、和平，然后呢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哈，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小石长老曾经写过一本书哈，《圣灵的果子：爱的礼赞》啊，这本书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那么我也推荐啊弟兄姐妹，你也可以看一看哈，我有这本书，如果你想看，我可以借给你哈。那么圣洁，圣经哈，圣经里面讲到圣洁一定是两面，一面就是致死罪。那么另一面呢，就是活出爱啊，活出属神的这样一个生命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这个否则的话哈、啊， 如果没有这个积极的一面哈，这个就是积极的这一面，活出爱的这一面哈，我们很容易就会患上法利赛式的这种圣洁的这种洁癖啊，或者说这种属灵的洁癖啊，很喜欢批评人啊。好，那么第三种灵恩传统，基督徒的灵恩的这个传统是从基督充满圣灵大能的这个生命而来啊。当主耶稣他走遍加利利哈，他传讲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同时圣经说他医治各样的病症，赶出一切的鬼哈。所以那么保罗他也讲，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他五节那里说，他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保罗他说他传福音啊，他说不是单单讲一个道理，他也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所彰显出来的这个神迹奇事，使相信的人得救啊。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在2022年啊底啊，在中国大陆啊，当时这个疫情的管制突然一下放开啊，后来国内很多的人啊同时就感染了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特别是有一些年长者啊，很多因此就过世。我的舅妈当年是83岁，她也感染了这个新冠，所以我的表弟呢就托了，因为当时住院非常的困难，我的表弟就托关系啊，他就住进了医院啊，因为这个舅妈这个肺部感染非常的严重啊，医生就给她上了呼吸机，后来在这个 ICU 住了16天。那么后来医生就讲，就说如果你要想继续的治疗啊，你就要切开你的这个气管啊，要么你就切气管，要么你就回家啊。后面那句话就是，他就医生当然是不讲了哈，回家的意思就是你就放弃了哈。那么后来表弟就他又托关系啊，他又找到一家这个在天津更好的医院，后来他就找到这个，后来这个医院的这个呼吸科的这个主任啊，就给我表弟就打电话，他说你啊先别急着来转院哈，他说你先把你母亲的这个肺部的这个照片呐，这个片子你先给我送过来，我先看一看哈。后来主任看过这个片子之后，主任就又打电话说你啊别费钱也别费力把人转过来，他说我实话我告诉你啊，他说我的爸爸我的父亲呢76岁。上个星期啊刚刚过世，我父亲的这个感染还没有你妈妈这个严重，所以我劝你啊，你既别转院，你也不要切气管，你就回家算了啊，不要这个白花钱，白让你妈妈再受罪。那我这个表弟呢，他跟我是一年出生，我们俩从小学一直到中学我们都是一个班上学啊，所以呢我后来我信主之后，我第一次回国我探亲哈，我就向他传福音啊。后来呢，但是他一直没有信。这次他母亲生病哈，所以他就用微信视频，他就跟我通话，他就想请我帮他拿一个主意啊，是转院呢，是切气管呢，还是什么回家哈。所以呢，我们就谈话谈到最后。后来孟霞师母呢就在视频里头就说，我们就为舅妈祷告好不好，那么我们求神医治她。那么我想我这个表弟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了，他说好吧，那么我们就在这个视频里面哈，在这个微信里面我们就为舅妈我们就祷告，求神医治她，求神让她重新恢复健康。然后呢，这个孟霞师母也把这个祷告词后来写下来发到这个微信里头，就说你如果愿意你也可以为你妈妈祷告啊。后来转天最后就决定，他说就不要再去切气管，他就让医院用救护车就把这个舅妈就送回家。那么回到家的这个老人呢，当时是没有药啊，新冠当时在中国没有药，那么也家里面也没有办法输液，所以他就只能躺在床上。 那没想到看到他哈，他发现他这个呼吸反倒是越来越平稳哈。那么第二天呢，那他就表示他说他想喝水啊，虽然他讲不出话来，他可以比划他要喝水。那么第三天呢，他在纸上写字哈，他说他想喝粥哈。然后那个后来，当然长话短说了，后来他就慢慢的恢复啊，现在呢就完全的恢复了健康啊。我还记得我舅妈后来刚恢复的时候，我表弟在这个微信视频里头，他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连连的，他就说啊，他说感谢主耶稣，他说感谢主耶稣，他说啊，这个主耶稣又给了我一个妈啊。后来他又说，他说那个主耶稣收不收我啊？他说主耶稣收不收我啊？我们说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一直在等着你啊，等你。所以我们就带他绝志祷告啊，带他和他太太。那现在我们在国内有一个这个每个主日啊，在美国时间主日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查经的一个聚会。那我的舅妈几乎是从来没有缺席过啊，每一次她都很早，她就等在那儿。她说她等在那儿，她要上线啊。那么我的舅妈、我的舅舅、我的舅妈都是我们都是我们回国探亲啊，第一次我们传福音，后来他们信主的哈。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我的这个表弟的夫妇，他们看到神在他妈妈身上所施行的这样一个大能，所以他们就主动要求说他们要信耶稣。去年我回国哈，教会给我这个休假，我回国，我的舅妈的两个弟弟以及我表弟的一对最好的一对朋友的夫妇，我舅妈回家之后，这一对夫妇他们这个天天在家里去照顾我舅妈啊。那么这一对夫妇他们在同一天哈，他们四个人都信了耶稣哈。所以呢，我们后来又给我表弟夫妇给他们一起哈，为他们又重新我们给他们决志祷告哈，我们一起感谢赞美神哈。好，那第四个哈，讲到这个社会公益传统啊，社会公益传统。那么基督徒社会公益传统呢，是从基督满有怜悯的生命而来啊。那么耶稣哈在世的时候，他传道，他怜悯和帮助穷人和孤儿寡妇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们效法的榜样。所以社会公益传统呢，它激励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积极的参与与实现社会的这样一种公益，这样一种公平哈。所以一些欧美的教会，他们单单的抓住这样一个传统，而放弃了其他的一些传统，所以很多他们都走上了这种自由派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哈，很可惜啊。所以如果是偏啊，单单的就是抓住一个啊，舍弃其他。好，那第五个福音传统。那基督徒的福音传统是以基督以道为中心，就是基督以神的话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命啊。基督凡是遵从神的话，遵从父神啊，是从这样一个传统而来。所以福音传统是持守圣经无误。圣经无误哈，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教会，他们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哈，这是我们坚决反对哈。我们福音派的这个教会，我们持守圣经无误哈。那么我们竭力我们要维护圣经的真理和教义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传扬啊，我们宣教，我们传福音，我们领万民归主啊，这都是福音传统。那么今天在北美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影响力，以及这个北美社会的这种基督教的这种社会的氛围，之所以远超这种信仰这种渐渐衰落的这个欧洲啊，其主要的原因我们是可以归结为在北美的教会啊，是以持守这种福音传统为主流的这种基要派或者是福音派这样一个教会啊，是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啊。好，那么第六啊，道成肉身的传统。那么道成肉身的传统是从基督啊，基督本身它就是道成肉身啊，所以基督的这个生命也是道成肉身的生命。所以基督道成，所以道成肉身的传统就是把抽象的而不可见的这个真理 以可见的生命和行动把它活出来，这就叫做道成肉身啊。那么这个所谓的属灵传统也是啊，就是把这种属灵的这样一种这种不可见的这种真理，我们把它变成行动，而且是一个教会啊，或者一些门徒啊，一些信徒，他们一起行出来，就变成一种传统啊，这也是。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解呢，我们实际上可以说呀，道成肉身的这个传统，实际上它是包含了前面我所讲的那五种传统，而不应该是这第六种这种独立的这种传统。因为每一种这种属灵的传统都是教会把基督美好的生命中的某一个方面，他把它活出来，它变成了一个可见的这个行动，这个传统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在周五下午的时候，小石长老他在帮助我哈，在修改和完善我这个讲稿的时候呢，小石长老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划分可能会有一些啊不太合适。当时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啊非常的有道理哈，我完全同意。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广义上来讲啊，每一种属灵的传统都可以称为道成肉身的这个传统啊。所以呢，为了从所以这个第六种呢，我就从这个名字上哈，我做了一点改动啊，我把它称为分别为圣的传统啊。那么这个传统是源于基督与天父原为一，以至于主耶稣基督他日常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都可以分别为圣，在耶稣所做的没有一样是俗的哈，都是分别为圣的。那么我们基督徒因着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因着与基督我们联合，所以我们日常所行的，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工作，我们都因着我们的心向着耶稣向着基督，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所做的分别为圣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中哈，下一个哈，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是活出基督啊，活出神的道。你不是单单你要全时间去服侍神，你才是活出神的道啊。那么在教会的这个生活中啊，刚才啊，像我们啊，教会的生活，我们通过这个圣礼，就像刚才这个召会牧师所带我们啊，我们守主餐啊，我们还有洗礼啊。那么这个通过这两个圣礼，我们也可以把基督的这样一个真理啊，我们用可见的形式，我们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们与神啊，与基督联合。好了，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基督教会这种多元的哈，一二三四五六哈，多元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传统，其实都是出于一个源头，就是基督。没有一个传统是我们人想出来的，是靠着我们人哈，我们这个聪明哈，我们去操练，我们都是从基督，我们效法他，所以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现在就有个问题出来哈，那就说那是不是我们约哥教会，我们要全面的，我们去实践这全部所有六种的属灵传统？那么我的回答哈，我给我的回答哈，就是从认识真理的这个角度啊，从认识真理的这个角度，那么这六种属灵的传统的源头，既然都是源于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的操练并遵从这样的传统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啊。第二，从实践啊，刚才是认识真理，现在从实践真理这个角度，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承认，在我们有限的这个人生的里面啊，我们每个单个的人，我们是无法能够像主耶稣那样，我们完全活出这样所有的哈，这样的属灵的传统。但是我们只要记住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啊，我们记住主的教训，因此我们只要活出基督量给我们的恩典就可以了啊。那么紧接着，对于这个实践真理的这个角度，对于基督徒群体来讲，就是对于教会啊，我们约哥教会啊， 我们可以借着信徒互为肢体，我们彼此互补，从而使全面实践源于基督生命的六种属灵传统成为可能。就如同一个健康的人哈，我们必须全面而均衡的我们成长，我们吃我们喝哈，我们运动我们去成长，那么一个健康的教会也一定是活出基督生命的一个教会。只有这样的教会才能不断的这个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中马田牧师哈，他写了一本书叫《戳穿魔鬼的诡计》，实际上是他的一个讲道集了。他是这篇讲道，这个讲道集是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讲这个解经的讲道啊。在这一本书中，他讲到这个一句话，他说魔鬼在教会中破坏的这个工作，其中之一就是使教会走极端。他说因为魔鬼他清楚知道我们人的本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是排斥那些与我们自己不同的人和事，我们喜欢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哈，以至于极端的教会就是紧紧抓住部分的属灵传统，到了一个地步哈，就如同这个教会单一的那种肢体异常的强壮，那么其他的那些肢体就日渐的萎缩啊，因为极端嘛。所以这样的教会即便是能够持守基要真理和教义，也是一个软弱的教会，甚至可以是一个渐渐停止生长的教会，因为啊不是一个这个强壮的啊，不是一个这个均衡的。那么圣经用人的肢体及其功用来比喻教会真的是奇妙啊，圣经神的话真的是奇妙。我常常祷告约哥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一点。如果教会有一部分人每天有几个小时热切地为教会祷告，当然啊也很多的祷告哈，当然是为教会祷告是其中一部分哈。那么另外有一些人哈，那他们每天虽然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的祷告，但是他们极富这种怜悯的心肠，他们帮助贫穷者，他们帮助这些孤儿寡妇，所以呢那些深谙这种末观传统的这些基督徒，他不应该去指着那些四处奔走帮助贫穷者的这种社会公益传统的这些基督徒说你看他们不祷告只会做那些慈善的事业啊，所以这是不对的啊。那相反，后者也不应该去指责前者说你看他们没有行动只会祷告，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而是应当彼此赞美神，说神真伟大，让我的弟兄有我所没有的，而神给我的又可以弥补一些弟兄所没有的，所以至于在约哥教会既有祷告的又有爱心行动的啊。当然我这样讲我并不是啊，我鼓励这种祷告者你不要去行动，或者行动者你不要去祷告，而是我想说我们必须，我们知道既然神使我们不同，所以我们必须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别人能做的我不能做，所以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还有如果我们有一群哈，特别明白圣经深奥的真理并有各样的口才和知识，这样的护教者，这样的教导者，这样的传福音者，也包括那些到远方的那些宣教士啊。另外有另外一群人啊，他们蛮有信心，他们依靠圣灵的大能为久病的人，为那些这些啊无药可医的那些人按手祷告啊，病人就刚强起来，为那些被污鬼辖灵所辖制的人求主，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赶出邪灵，使人就脱离魔鬼的辖制。那么还有一群人，他们恨恶罪，他们对罪他们格外的这样的敏锐，所以他们就可以帮助教会不被这个世界沾染，不同这个世俗妥协。当然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带着喜乐 带着盼望，他们每一天，他们在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积极的努力，他们智慧充满的他们工作，发挥出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啊。所以我们说，不同属灵传统的人，彼此看别人比自己强，为自己和自己的服事感谢神，为别人和别人的服事感谢神，彼此鼓励，彼此扶持，活出彼此相爱的见证。这就是我为若歌教会第二个45年的祷告。我也恳求你这为教会我们第二个45年在神面前祷告啊。好，第三，做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我们今天的第三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5章26节那里，在26节那里说，就如26节哈，就如人我们是用水来洁净我们身体哈，我们的洗澡一样哈，基督是用神的话来洁净教会，成为圣洁，献给他自己。所以在这里面啊，27节继续说啊，在这个玷污哈，实际上就玷污就是污点、缺点，它引申为道德上或者是真理上的这样一种缺点。或者这样一个缺陷啊，那么意为这个皱纹的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哈，在这里面就象征年老和疾病哈，所以荣耀的教会在这个里面它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个就是持守圣经真理，没有污啊，没有玷污；第二个就是教会不僵化，而充满生命的活力啊，没有皱纹。所以在这个里面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因为前面的主语是基督哈，所以把教会，基督把教会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感谢主，我们祷告若歌教会，在第二个45年，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今天就开始预备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啊！最后啊，让我们用神的话来结束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啊，同时也作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我们来读以弗所书6章10到13节。我们预备来，你们要靠着主，仰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如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叫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赞美主。